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88年2月26日，公元2001年4月1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权状况不予辩论；台湾副总统李秀莲呼吁台湾人民帮助西藏流亡政府解决流亡藏人教育问题。4月13日，日本首都东京为声援西藏文体将举行一次大型音乐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就美国提出谴责中国人权一案进行表决，分析重点对象为中国、古巴、巴基斯坦等国。北京进行美中创击事件谈判的同时，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年会就美国提案谴责中国人权一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美国一案中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加强对西藏居民的限制，以及强硬对待异议人士。美国今年是连续第10年提出同样的议案，但过去9次未能将议案正式列入议程。据《星岛日报》18日报道，一批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造势，他们声称自中国取缔法轮功后，已有193名学员死亡，当中不少是在劳教所被虐待致死。他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提出谴责中国人权一案。设立在达仁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就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推行各种强硬政策，剥夺西藏人民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制止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包括祈祷、烧香、转经，公开闯入民宅、没收达赖喇嘛相片等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都一一做了详细的汇报。中国代表团特别顾问李东生认为，美国的反华议案不会得逞，同时他批评法轮功组织已经沦为西方反华的工具。虽然美国提出的议案要求联合国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虐待，剥夺西藏人民言论、宗教信仰拥有权，以及对政治异议人士的严厉刑罚，但是在昨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23-17票的表决通过中国提出的对中国人权状况不予辩论的动议。根据多位新闻社消息，中国政府18日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的对中国人权进行谴责的议案。该委员会通过中国提出的动议，决定对中国人权状况不予辩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23-17票的表决，通过中国提出的对中国人权状况不予辩论。在当天的表决中，该委员会53个拥有表决权的成员中，12个成员弃权，刚果缺席。中国获得了非洲、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支持，支持美国的主要是日本、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欧洲国家。在过去10年中，除了一年外，中国都一直成功阻止了关于中国人权记录的议案在联合国年会上通过。中国人权大使乔中怀在该委员会上说，美国的议案是对中国诽谤性的指控。他还指责美国使用双重标准，而美国方面则表示，虽然此次提议失败，但美国对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立场始终不会改变。
美国 CNN 特别消息，台湾副总统李秀莲日前呼吁台湾各自营企业和协会从多种渠道帮助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解决流亡子女的教育问题。
台湾副总统赖秀莲是在台湾第41届妇女大会上发表以上呼吁的。赖秀莲指出，前不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台轰发时，为了对921灾民的关心，慷慨捐款150,000美元。我想受感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赖秀莲在台湾第41届妇女大会开幕式上表示，在中共当局的继续镇压和迫害之下，每年都有几千名西藏难民流往印度。在这些难民中的占一半的少年儿童却没有受过正当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为了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组建学校，我将计划举行一次台湾各协会和企业捐资助捐活动。CNI 领取消息，驻台湾西藏办事处负责人日前同台北市文化事务委员会负责人会晤，并就两方文化交流等方面达成一致。驻台湾西藏办事处负责人根嘎喷措和台北市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龙一台夫人会晤时，龙一台夫人希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未来访问台湾时能够同台湾文化局人士会谈。根嘎喷措指出，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科技园派代表在台湾南部的一次节日上参加演出。根据龙夫人的要求，我希望能够邀请一些西藏舞蹈专家和艺术家和学者来交流和学习彼此的文化。流亡达人过去对台湾抱有异性，不过现在却好了，经过交流完全消除了这种猜疑。龙一台夫人表示，他将计划邀请在台湾的西藏艺术家和学者向台湾人民介绍西藏的文化，并且将于今年7月份在台北召开的亚洲文化节期间专门设立一项龙潭西藏文化的项目。3月13日将在日本首都东京为深远西藏问题而举行一次大型音乐会。米拉日巴基金会发出消息，在日本关心和深远西藏人士正在日趋上升，为此将在下个月2度举行音乐会。这将是1996年为深远西藏文体在美国举办第一次音乐会以来的第8次。此次东京举办大型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是1999年东京举办第一次深远西藏文体大型音乐会时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支持和欢迎。此次是为了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那时米拉日巴基金会受到日本年轻一代的大力支持，也因此在日本东京设立了米拉日巴基金会分会。米拉日巴基金会东京分会负责人托莫戈达里指出，日本年轻一代关心的是西藏的目前形势和中共发起的一次次镇压运动。我们一直认同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和以非暴力途径争取自由的方法。从1999年举行第一次音乐会以来，支持西藏独立的人数一再出现上升趋势。将在下个月13日在东京举办音乐会，将有颇有名气的4个音乐会联合演出。建立米拉日巴基金会的艾扎约先生指出，通过举办为深远西藏文体的大型音乐会，能使很多的人参加或支持西藏的正义斗争。以上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洛桑金巴于1679年辞职，由27岁的桑杰加措继位弟媳。这一年，有14名宗教学生从马土克、瓦拉纳西和库鲁来到拉萨。拉萨格统治者一些时候来老为难。这里的格鲁巴寺院甚至派军队来攻打西部西藏的一些地方。最后达赖喇嘛派了混台杰的儿子甘丹才王为司令官，带一支蒙古和西蒙部队去攻打拉萨克。 在普朗发生了一些战斗，但拉达克人都占据了碉堡，很难攻取。甘丹才王决定越过这些碉堡，直接进攻拉达克。拉达克统治者德莱纳杰朵在他都城巴斯果碉堡里，西藏和蒙古军队把巴斯果包围起来。后来德莱纳杰请求克什米尔的莫尔统治者帮助，由于可能会成为一种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召开了一个调停会议。不丹的大活佛米帕纳杰出面调停，德莱纳杰同意把古格、普朗、如托还给西藏，并向拉萨三年进一次贡。1684年的条约划定了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在以后的很多年都是有效的。有100名蒙古兵驻扎在西部，甘丹采王回到拉萨，把条约的利益献给了甘丹破章西藏地方政府。随走年1682年2月25日达赖喇嘛五世在布达拉宫去世，年68岁。达赖喇嘛五世从幼年起就表现冷静严肃，后来成为一个强硬有决断的人物。他是不多言的，但所言必信。虽然他是一位格鲁巴喇嘛，他却保留了几名其他教派的著名喇嘛，这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达赖喇嘛并不理会这些意见，他说多了解一些别的教派的情况总比什么也不懂好些。传说他也是一位梵文学者，他写了很多的书，包括一部关于写诗的作品。他建立了两个学院，一个为升官，一个为俗官，蒙文、梵文、天文、诗歌、射箭和马术，还有宗教和行政科目是这两个学院的课程。政治上，五世达赖喇嘛对统一地方是很成功的。早先各教派贵族和派系之间争夺权力非常的激烈，达赖喇嘛成功的赢得西藏境内以及边境地区首领们的效忠，税收是公平的，没有例外。虽然他对俗民是同情的，但对叛乱则无情镇压。在他写的《学习珍珠满》中，这是一部关于政教事务的书，他说不要怜悯那些为自己的罪行而被正法的人。通过他的宗教权威，在蒙古和其他临街地区，甚至在中国佛教徒中和流行藏语的中国地方都产生了政治影响。至今西藏人谈起他时都称他为伟大的武士。有些中国资料说固始汗是中国的属下，他是有意识达赖喇嘛于1642年当权的，这样就说明达赖喇嘛也同样是中国的属下。上面已经说明了察尔、准噶尔和叶特和其他蒙古部落在明朝末年都是独立的，这里就不存在固始汗帮助他们时达赖喇嘛当权。他在巩固了达赖喇嘛的权力以后，很少干预西藏的事务。宗教热忱和对达赖喇嘛的信仰是固始汗行动的主要动机。他冬天住在拉萨，夏天住达木牧场，他随时应达赖喇嘛和帝西的召唤送去部队。虽然他和他的后裔都称为王，但是他在座次中占有比达赖喇嘛和帝西较低的位置。固始汗是和叶特蒙古的独立领袖，他创建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但他既不干预行政，也不控制他的政策，所有权力都止于达赖喇嘛五世手中，直到他去世。
现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对于中国人权状况不予编录。台湾副总统列秀莲呼吁台湾人民帮助西藏流亡政府解决流亡藏人的教育问题。下月13日，日本首都东京为深远西藏问题将举行一次大型音乐会。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